紧张到爆啊，
一定很怕人家摔倒什么的。
连现在办虎豹赛前都还是会很担心。
你会做噩梦吗？
是不至于做噩梦，但是大概每个小时都会醒来一次。
那就差不多了耶。我感觉比噩梦更惨。
那比噩梦更惨。
欢迎来到运动人的 Pancave， 我是 Windy，
我是老吴。
今年是老吴的越野元年，他在节目上已经讲了非常多次了。
对，也是很多人的越野元年。
不过之前前阵子在那个 FB 上面啊，我们曾经的客座主持人匡玉他也有发起一个活动，就是说其实越野这件事情在很多年前就已经
开始了，
所以今年严格上来说不能算是越野元年，但是每个人当然都可以有自己心中的越野元年，就是你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刻。我觉得匡玉讲的非常的有道理，所以有很多的那个越野跑者啊，还有越野同好们也附和他，就在板上开始分享了每个人自己加入越野
的越野元年。
对啊，我觉得好温馨哦。然后就看到说，有很多前辈那个 PO 的照片，他的越野元年可能是我们的十几年前。
结果会看到很多上古神兽出现。
何必自己这样子暴露年纪呢？对不对？今天这位也是来暴露年纪的啦。他年纪没有很大，可是在越野界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资深的前辈。那他自己本身也是从登山开始，慢慢的涉猎的运动范围越来越多，一直到越野跑一跑之后开始玩不够，他来做赛道，他来设计比赛。那前阵子刚结束的虎豹双栖越野赛风评相当好，就是他所规划出来的。今天收听的听众，不管你是感到满意还是你感到不满意，冤有头债有主，兼赛道总监来到现场，
我们就可以来好好的咨询他一下。
欢迎阿虎队长曾蔚杰队长。好，
队长好。
大家好，我是阿虎队长。
阿虎队长是越野跑者，登山领队，也常就是担任保姆车司机，带大家出去游山玩水。那同时呢，也是很多场越野赛的赛事总监。队长是2000年的时候就开始登山，是不是？
对，那时候2000年开始加入大学登山队嘛，淡江大学的登山队。
2000年啊，今年2023年，已经23年了。
没有，2000年的时候我们也差不多在念大学。
对啊，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大学的时候还浑浑噩噩嘛。
对啊，我们大学都在做一些不重要的事。
我还记得那个老吴前阵子就是晒出一张我们大学毕业之后，可能工作第一年还第二年，我们去跑那个平路的
富邦马拉松，
而且还是跑 10K，结果就看起来整个人很不 OK。然后老吴，我是已经完全忘了，老吴还说我那时候一直停下来用走的，就是可能5公里之后就停下来用走的。
对啊，真没用。
对，你看我们那时候的状态是这样，然后那时候队长，那时候队长已经开始登山啊，然后涉猎越野跑啊这些。
那时候刚开始也是只有跑步而已啊，对，跑完步也是铁腿回家。
但是你在就是加入淡江登山社的时候，是纯以登山为主，还是说为了登山也开始练跑？
纯粹是以登山为主，那时候有接触的是登山，然后攀岩，溯溪这种户外活动，因为登山在主要的活动就是这些。那因为维持体力嘛，所以就会社团就会安排跑步，然后所以开始跑步这件事情。那发现跑步跑完以后，就陆续慢慢就开始参加外面的一些赛事啊活动，这样才开启所谓的越野跑的活动啦。
可是那时候登山社所谓的跑步应该是只在平地练习嘛，对不对？
对，
所以大学登山社也身兼了一个跑团的角色。
以前才没有什么跑团呢，以前没有人在跑步的好不好？
对，也是被社团要求才会去跑步嘛。
所以登山社除了教育社员们一些登山相关知识，
也要督促体能的精进。
对，
那你们在平地练跑练一练之后，是你自己觉得说 OK， 既然我练跑了我又爬山，那我就把这两者结合，你自己这样想，还是说也是社团教育你们说好你们现在跑一跑了，我们可以到山里面用跑的了？
没有，这个也是说有了登山这个背景，然后有在做规律的训练之后，后来坊间就开始有一些像是路跑活动啊，然后我记得以前有那个阳明山路跑，是跑那个竹子山那边，就是小油坑对面那个竹子山是军事管制区的那一段，所以我们就有去参加那个路跑， 是跑山路的，
嗯，就哦，那么早就已经有 off road 的比赛了，
但是是
那是
on the road 啊，是
on road， 那是 on road，
是柏油路的，
对，那是柏油路，哦，那只是那是军事
还是路跑，对，
军事的管制区，嗯，
它只是有坡度的，
有
路跑赛，
山路的路跑赛，
然后都在柏油路上面，
对对对，然后后期又有参加。以前也叫越野赛，可是它其实是一种复合式的户外赛的挑战，嗯，它有登山车，嗯，有越野跑，然后有独木舟，有攀岩、垂降之类的，嗯，对，
它是一个夏令营的概念吗？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之前那个古大哥有跟我们讲过，
对 对，
嗯，对，他去
那个
中国参加，
前辈就是古大哥啊，众人啊，嗯，然后江彦庆他们，嗯，孙吉山他们。我们以前就是看着前辈他们玩这个，后来台湾
户外赛，
对，台湾有几年，2003年那时候有引进类似这样子的赛制，嗯，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就组队去参加，
所以也是被前辈影响的。
早期活动没有那么多嘛，嗯，那刚好看到，那就不然就去参加看看，因为好像都在户外，嗯，那这些地形地貌跟路线我们好像都有涉猎过，只是说我们没有那么快，没办法那么快速的移动，那就去体验看看，就开始。投入这个运动这样子，
那投入这个运动，你们也会遇到跟古大哥啊，或者是说跟彦庆他们同样的问题吗？就是没有一个很规律化的训练，或是没有一个所谓教练级的人可以来指导大家如何正确的去做这些运动。比如说以越野跑来讲的话，像古大哥跟彦庆都有跟我们分享过，古大哥当然就是土法炼钢自己摸索，彦庆可能好一点，已经
可以观察一下前辈的动作，
观察古大哥，可是他观察也是因为古大哥也没有办法用，
也没有办法教系统性的教他，所以他也要自己摸索很久。
我们当初几乎
都是
各自摸索的，
所以到了你这一辈还是这样，你已经看了古大哥他们这样，你还是得自己摸索，
我们看不到他们啊，因为他们太快了
也没有录影带可以看啊，
也没有网路，
就是，大家都因为其实那个比赛人也没有很多，嗯，那一下子距离就拉开了嘛，嗯，每一队可能都要自己摸索怎么去突破这个难关，登山车骑不上去推车，推不上去就扛车，嗯，对啊，然后越野跑就是虽然我们还有在爬山，所以可能踩踏的技巧可能比一般跑马拉松或跑路跑的人来还要好一些，嗯，对，就是在山径上我们可能表现 OK 一点，那可能回到公路上我们可能跑不赢一些马拉松背景的选手，嗯，对，那就是摸索，欸，那我们可以在我们擅长的项目努力的拉开距离，哦，后面再被追到再说了，嗯，
所以这就是跟，其他的跑者不太一样的角度，像阿虎队长是从登山开始的，所以对于像山径这样的路段，你的信心或者是你在技巧上面的掌握度会比一般的跑者跨足到越野跑好很多吧？
我觉得一定会比一般的跑者来讲是会好蛮多的啦，因为我们从大学时期开始爬山嘛，然后我们背的东西又那么重，嗯，所以我们在选择脚点在踏点还有你的路线的时候就是会比较认真去选择，因为你走错你是背很重的一个大背包，嗯，
对，
所以在踏点的选择上我觉得会默默的进步，因为你必须要让你自己更舒适一点，
技巧会更好，嗯，
对，技巧会更好，你的踩踏的那个点啊，或者你长期这样走你就知道这个石面你踩下去会滑，嗯，所以你要去避开这个石面，那你可以一步可以踩过去的，可是你会滑倒，那我会选择踩三步走旁边，嗯，绕过去这个地形或绕过这颗石头，嗯，对，
所以像从登山跨足到越野跑的跑者来讲的话，通常都会在比较山径的路线里面可以赢人家一些，
对，可能在山径上面表现会稍微好一点，啊，
稍微好一些，
对对对，
那在什么路段上会输呢？
那就可能都是在终点前的公路啊
柏油路上就
对
看到别人超车就怎么现在才来，
回到公路就看到，欸，怎么他们扬长而去，
扬长而去，或是产业道路就是被追过这样子，
对对对，
各有所长啦，
对啊，所以后来才开始又比较认真的在学习马拉松的课表，学习怎么样，嗯，可以跑得更快，嗯，
去补足原本比较不擅长的那个区块，
对，因为可能我们从登山过来的选手他在技巧方面可能比较好一些，嗯，可是如果真的要跑一个公路或是跑一个10公里的马路，我们可能很难追得上他们，
或者是长距离的你们也会失误，
对对对，所以就还是要把基本体能练好，就是后来就跟更多人分享说越野跑除了 技术以外，基本体能还是要好，所以、对课表还是要吃。
这一点我真的是感同身受啊！我这次跑 No Face 就是觉得我跑量根本没有堆，所以就算再有技巧或者是胆子更大，也就跑不起来。
不过技巧再有用啊，在公路上跟在阶梯上也没有机会发挥。
中后前半段可能不会影响那么大，可能中后段慢慢就会开始有发现，体力上不足啊，或者是你的跑动能力没有像马拉松选手他们来的那么好。前面可能领先的，后面可能会慢慢就还回去了。
确实是如此。可是在胆量的部分也会比较大，对不对？爬山过来的选手。
没错，因为就对自己的踩踏点会比较有信心嘛，比较有把握。
对大自然也比较了解，我觉得。
对，你对山径啊，然后这个环境啊，所以你掌握度比较高，你自然信心度就会提升嘛。
对啊，天气的判读啊，或者是稍微变天，我们自己的应变或者是适应能力上面是会相对好一点的。
对，
对啊，跟公路选手比，
而且比较不会走错路。
比较会辨识啦。
哦，这个确实是你对路线的选择还有路况的了解，可能真的是比一般人来，你比较容易辨识正确的路
径。正确的路径，
对，其实有差。
对，一般的跑者是埋着头跑啊，
对，
干嘛需要认路？就前面去哪里他就去哪里。
对，他可能看不出来，有一些放树枝的地方就是叫你不要过啦，或者是说看那个人家的路径啊、足迹之类来做判断。
这种就是前面的跑者跑错，后面也会一起跑错那种。
跑错，
常常遇到这种啊，一整串就跟着走了。
对，登山的至少会看一下路标这样。
可是像队长这么有经验，从登山那边汲取了很多经验，但是在越野赛事当中你也还是有曾经受伤或是危急的时刻吗？
比赛的话是比较没有到受伤的程度啦，但是有在大陆参加云台山的越野赛的时候，就在一个下坡，碎石的下坡，然后我们也是跑很快，然后跑到下面以后发现一个地上有一滩血，然后想怎么有一滩鲜血，有点担心，我就放慢脚步，那再往前跑，就看到工作人员跟一个选手，就是那个选手跑太快，然后飞扑出去撞破头。所以还好那边就是离公路还算很近的，所以有医疗人员上来，就赶快紧急救援。看到那个以后，我马上就减慢速度，
有前车之鉴。
对，我觉得还是安全一点回到终点比较重要。
因为在赛道上真的你们应该看过很多人家出意外啦，或是跌倒之类的状态，
跌倒滑倒啦，或是有点滑落边坡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啊，也都有看过人家发生，只是说你要怎么避免在你跌倒的时候，然后要保护自己不要让自己受大伤这样子。对，
那你看到了人家跌倒，你在当下你知道放慢速度，你觉得心里很害怕，你怎么还敢去办比赛成为赛道总监啊？
对啊，
现在
压力很大吧。
对啊，谁推你的坑说阿虎队长你来办比赛吧这样。
这一个办比赛又是另外一个理想啦，因为我们早期可能在2010年之前台湾的越野赛事没有那么多，那后来开始投入到越野活动之后，没有这个活动就觉得很可惜，所以就一直有跟朋友讨论说是不是可以有机会我们来办一个小型的活动。那时候一开始是从越野课程开始办起，越野课我们可能办一个20人30人的越野课，然后带大家去跑。然后办了两三年之后，就觉得大家的接受度还有知识已经有提升了，然后我们才开始筹划说来办这个越野赛。
那你们第一场，你所筹划的第一场越野赛是哪一场？
第一场比赛是2014年办那个七星登山王越野赛，在阳明山。那时候就是经过前面的很多的课程的推广，然后大概两三年的时间在推广这个越野活动，然后觉得时机成熟，有各方朋友配合，然后我们才开始筹划这个赛事。那时候也是筹划很久，
对，
然后路线场刊就花了十几次的时间，因为要去串每一条路线，对，
太棒了。经过了这么多的沉淀跟推广之后，那场比赛的报名人数是，
那第一次办有到1000人。
哎呦，很厉害啊，
很厉害，是大比赛耶。
是大比赛了耶，我以为，我想说刚刚那个越野营二三十人，该不会第一场比赛
200人
来这样子。
可是因为有很多路跑啊铁人圈的朋友都有来参加，
还是很厉害，
人数有拉上来。对对对，可是因为后来 就是有很多问题，后来那个赛事就没有再继续办下去。
比赛本身对选手那边的回馈是很不错的吗？
大部分的回馈都还蛮好的，因为那时候也是请全力在筹划这一个，那 也找了很多各单位的资源，包括医疗的部分啊，然后跟登山协会的合作，然后还有之前一起跑比赛的伙伴，都请他们在赛道上支援。因为刚开始办，就像刚刚讲的，很多人可能连路线认路都不一定会认路，我们光布条的设置，然后岔路口摆了很多人，每个岔路口可能都需要都有志工指挥，对啊，随着这样演进下来，现在大家的观念啊，然后对路条的辨识，对路况的辨识都已经比较高了，不会像以前那么夸张说可能每个路口都要有工作人员。
对
。
那你自己在这个第一场赛事举办的时候，你有很紧张吗？
啊，紧张到爆啊。
你一定很怕人家摔倒什么的。
连现在办虎豹都会，赛前都还是会很担心。
你会做噩梦吗？
是不至于做噩梦，但是大概每个小时都会醒来一次。
那就差不多了耶。我刚觉得比噩梦更惨。
那比噩梦更惨。
就是会突然想到赛道上的事情嘛。或者例如想到，就突然想，补站那边如果物资不足的话，那我们机动组要怎么去补充？可能就突然想到问题，那自己想到一个问题，然后自己想到怎么解决的方式。后来是例如说，如果下雨的话，那我们虎豹要过溪会不会有问题？
不会有问题，大家游过去就可以了。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对啊，还有就是例如说，选手万一扭伤的话，我们的 AED 跑者来不来得及支援啊？我们的巡逻员来不来得及支援？那原本有预设说哪几段路可能是选手比较容易有状况的，那把我们的那个赛道人员重兵部署在那些路段上面，这样子就自己又模拟一次，就一直醒过来就想一段，醒过来就想一段，这样
等于是只要脑袋有空的时候，其实都在做所谓的赛道现场模拟状况
对
分析。
对，就是各种状况都要去设想一遍，然后过去五六年的经验，就是有发生过的事件都要去想我们今年有没有可能发生。就像有一年选手打电话回来说他在一个阔濑桥，然后我说你怎么会在阔濑桥？他说我跟着路条就走到阔濑桥了。我说可是那边不是我们的赛道对，他说我就是跟着你们的步调一直走到阔濑啊。
那到底怎么回事？
发生什么事？
对，然后我说啊，你都没有看到其他选手吗？他说我不知道，我就跟着步调走。说啊，那你就在那个桥等，我们派机动车去把你接回来。因为他偏离赛道大概五六公里远。
哦，那太远了，没有办法自己走回来。
对对对，他就是已经走到那边，他走到马路上，他就才有搜讯嘛。他就打电话回主办单位跟我们联络，这样子。
那至少还好他有走回到马路上，不然的话很难联系。
对，
就各种。可是我觉得越野赛的状况，你说模拟模拟再模拟，真的是模拟不完啊。
最后就是把过去历届每一次可能有发生过的状况就自己再设想一次，然后再想如果有发生类似的我们怎么样做紧急的应变。像赛道上的巡逻员就会帮我把疑似遗落的布条啊，或是指示不明的地方再赶快帮我补强布条，还有包括先锋人员说他先去跑一次，然后他有看到路线上有疑虑的地方就赶快补充那个布条。对，
这件事情压力这么大，办比赛导致你每个小时都醒过来一次，
你怎么每年还要再办呢？
可是活动办完之后，然后看到网络上的回响，完成的那种感觉，那成就感就非常的高，就觉得说哇，过去这一个多月的辛苦啊，然后这一周赛前这一周的筹划准备啊，那最后得到回响是好的，那我们就觉得说这样子推广就值得了。对啊，
还是很希望这个运动可以有越来越多人参与，所以秉持着这个心态就一年一年咬牙把它办下去。
对啊，因为我会选在双溪那边也是之前去爬山，然后觉得那边的路线很漂亮。那后来现在就是新北市这么推动的淡南古道嘛，那边刚好是淡南古道中路的部分古道。那边之前去爬过几次山，就觉得这边风景很好啊，然后有山有水，然后路况又不会太难。所以我们才会一直在这边推广，刚好又遇到了这个淡南古道的推动，所以路线上面跟整个维护都还蛮不错的。对啊，然后选手跑完之后每年跟我们的回馈都说赛道 规划得很漂亮，赛道风景很优美，对。
而且我看参加虎豹双栖的跑者朋友或是越野朋友来讲，他们的竞争意味不会很浓厚，反而大家
是一个欢乐气氛很好的比赛。
对啊，是蛮能享受其中的。
对，我们刚开始的目的也是希望就是热闹一点，然后让大家竞赛的气氛不要这么浓烈，比赛在过程中还是蛮竞争的啦，前十名的选手还是蛮竞争的，可是回到会场我们是希望营造一个比较轻松的气氛，所以我们之前有自助餐的模式，然后有用饮料喝到饱的模式，也有烤山猪的模式，然后之前也有办过有乐团的模式，就是各种模式，我们就是希望选手在这么辛苦跑完了三四个小时回到会场以后，你是可以放轻松，然后可以享受这个，然后可以回味一下刚刚跑过的路段这样子，对。
可是在赛道的规划上面啊，要怎么样去拿捏那个方向跟原则啊，因为其实就像阿虎队长说的，我们希望营造比较欢乐的气氛，然后更多的人可以参与，或者是
难度不要太高，
但是其实当一个运动发展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也希望说它可以有越来越多精英型的跑者或是精英型的选手来带动我们整个体育的发展，那这时候有一点难度的赛道其实比较能够辨识出他们能力上面
的差别。
对对对，
其实我们虎豹是营造欢乐的气氛
为主，
但是路线其实也没有非常的轻松，对，因为刚刚讲它是古道的部分嘛，它有好跑的路段，可是因为它就是沿着溪旁边的古道，有的古道它长久没有经过日晒，所以它的石阶啊，它的过溪点都会有比较湿滑的地形，所以有很多需要技巧性的踩踏，对。然后还有像要上山，我们现在的会场是在山脚下，所以你要跑到虎豹潭步道那边的时候，你还是要先爬大概400多海拔的高度，所以有爬升，然后回来要回会场之前又有下降，所以考验你的上坡技术，考验你的下坡技巧，然后过溪过水踩踏的方式，因为像之前就有在脸书上就有反复的提醒，希望选手不要踩石头，因为踩在那个水上面的时候通常都比较滑，那也许你刚开始踩是 OK 的，可是你经过三个小时你已经比较疲累，你的反应力没有那么灵敏的时候，或者你踩踏没有那么稳的时候，你踩到那个比较湿滑的石头可能一踩就滑倒，那你在疲累的时候一滑倒可能更容易受伤，所以就会说你尽量踩到水里面，踩到溪床上你会比较稳，即便鞋子湿了可是你的安全性会比较提高，
跑越野不要害怕鞋子湿啊，
没错，
对不对？
没错，
就是踩过去就对
了。对，而且因为我们是六月嘛，所以在那个天气比较闷热的情况下比较湿热啊，其实过水去泡一泡让自己身体降温也是蛮舒服的。
看那个影片是很多跑者不是只有踩过水而已，他直接泡在水里面，
有很多人都直接躺下来了。
对啊，因为太热了需要消暑，我们自己在那个有时候跑步的时候都会觉得啊，现在好想要淋一桶水到头上，
湿了就算了。
这是一个很具有巧思的赛道设计。
对，所以那边就是因为路线很丰富，所以我们一直持续在那边办，然后因为现在已经是第七届嘛，其实我们大概就是2到3年会小调整一下路线，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大概有2-3个版本的路线，那之后还会再做一些调整，就是所以就会让选手会有新鲜感，他不会每年都7年都跑一样的路线，每2-3年会做一些小调整。那刚刚您说的那个怎么样提升比较进阶选手，我们会之前有邀请一些比较厉害的选手来跑这个赛道，把那个成绩做出来，那有请过周青来、彭中，他们都有来过，那你可以把他们视为一个挑战的目标，对，就是他们的成绩在那边，你可以挑战他们的成绩。
没有办法挑战周青的成绩，在说什么说什么玩笑话呢，队长？
再次说一次，我上次有一次去阳明山东西大众所把路线叫出来的时候，然后看到 Strava 上面有一个阳明山东西大众所看起来很奇怪的成绩，是周青创下来的。
就是，
哎，这是我预计走的一半的时间，我的天！
就是我们看一下神人的成绩，大概心里有个底，这样子。
不过，我觉得高手还是会觉得那个。这个目标有出现的话他就会想挑战，
就是，也可以拉近他们的成绩嘛，例如他们可能跑2.5个小时，那我希望我3个小时内可以完成，
对，只输半小时就很厉害，
对，或者是你第一次来跑4小时，那经过了1年的训练，参加那么多比赛之后， 我隔一年再回来虎豹的时候，嗯，我希望我可以从四小时进步到三个半小时，或是可以挑战三小时左右的时间这样子。
嗯，那像对于越野比例这个考量啊，你们在做赛道规划的时候是会怎么样去抓比重来，比如说大概越野比例几趴以上会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越野跑推广的状态呢？
那我们像我们之前在规划的时候，因为那边的古道其实还蛮多的，嗯，有除了已经被规划成淡蓝古道的主干道之外，它还有很多就是比较不知名的联络道，
嗯，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去试着串，那一样串了下来之后连接到主会场，然后这样算下来大概我们会以大概八成可以在山径上为主，
嗯，
然后两成可能是以公路或是中间的联络道，
嗯，
可能因为它有的产业道路已经铺了水泥或是铺了柏油，那没有办法，那我们基本上的规划会以出发跟回终点这两段路可能会以柏油路为主，
其他都通通没有柏油，
其他就是尽量没有柏油啦，但是因为山上那边还是有一些那个，
要接起来了那没办法，
对 对, 對, 對，原本还是有
串起來
还是有住家嘛，他们还是有联络的马路，有的只是有的已经铺了柏油，有的铺了水泥路这样子。 对, 對，
嗯，但是原则上你们自己在规划的时候就是希望起终点之外大部分都是 off road 的状态，
尽量这样子安排，大家可以跑得比较尽兴一点。
可是这样子会不会对于新手来讲比较有压力，就是新手要怎么样去看待我能不能够应付这一场赛事，如果我看到越野比例这么高的话会不会我就心生畏惧啊？
所以我们事前都会再说明说，因为它大部分是以主要的古道为基本，
嗯，
那过去其实在台湾的古道来讲，古道就是会比较偏平缓的路面，
嗯，
它的起伏比较不会那么大，
嗯，
所以我们的主要起伏就是崩山坑古道跟中坑古道，一个是上一个是下，
嗯，
那中间的联络道或者你已经上到那个虎豹潭这个平台的山上的时候，这一区的山径就落差感就不会那么大，
嗯，
所以基本上只要撑完第一个爬坡点，那后面要完成的几率就蛮高的，所以以新手来讲你只要努力的往前走基本上都会在时间内完成
保持移动，
对对对，保持前进就会完成。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精妙的计算，就是对新手来说啊，大概到一个什么程度上面把难的部分做完了，他知道 OK OK 接下来是我就算拖着疲惫的身体我也回得去，那就是一个精妙体运动界的精妙所在。
对啊，吴队长刚刚说他前面就是先爬400，等你快要崩溃的时候就告诉你，欸，已经没有爬坡了，
这样子，
然后那你就是放弃的心态就会先减缓，他说，哦，那没有上坡，那就勉强再跑一下好了，
勉强再回去好了，这样不用叫志工来接我了。
我今年有跟着 14K 的去跑嘛，嗯，因为我们今年 14K 的人数比较多，
嗯，
然后也是担心说赛道会塞车，所以我有去看一下那个赛道的状况，那当然是从公路要进到山径的这一段路的路口一定会有一点拥塞的状况，因为
路变小了，
因为路幅变小了，嗯，然后有的人可能动作会比较慢，会担心一下子从平坦的路到崎岖的路他会比较担心那可能会堵到车，那后来过去看的状况大概在10分钟左右就慢慢舒缓掉，人龙就排解掉了，
嗯，
对，那我从后面追上去的时候，因为现在那边的路况也算比较好，所以你要有能力超车，你要超车也是可以在上坡路段超越一些人，
嗯，
那刚刚这样讲我们上坡到4公里左右，然后爬升大概400，就把主要的爬坡都完成了，
嗯，
所以第一个大魔王就完成，所以在 4K 过后我就跟着路上遇到的选手一起跑，在他跑2公里多就到补站了，
嗯，
对，所以后面就比较简单，那大家就心情就比较愉快，因为最难的已经完成了，嗯，啊，又到补站又可以补给，所以到补站就快完成一半了嘛，6.5K。
对
对，所以在心态上就比较轻松，就觉得自己可以完成这个赛事。所以我们这次14公里的还蛮多新人来完成的，
完赛率蛮高的。
完赛率蛮高的。
我觉得其实赛道的规划哦，以赛道总监来讲，真的是除了所谓的路线规划之外，还要去模拟人心的部分，这个蛮重要。模拟跑者心理真的蛮重要的，不然的话，这都是会被骂。
像我们事前也有去试跑了2-3次，
对，
就是自己跑，然后带朋友去跑，然后我们去揣摩那个如果是新手，他大概会遇到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嗯，
他大概 会不会这四公里他就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会不会这两公里平的他不跑啊，如果他不跑会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大家就去揣摩一下。所以我们本来规划是14公里可能只有一个水站，那后来想说有比较多新人加入这个越野跑活动，也不要第一次就吓到人所以我们像我们就在大概11公里的地方又再加买一个水站，就是在让大家补充水，补充水运动饮料，嘿，然后在最后在 2.5 公里再回去终点这样子。这两年这样弄下来，其实是新手都还蛮能够接受，而且可以达成率也蛮高的。
对，也是因为你们赛前一直有不停的再去寻，再去尝试，再去吸收试走试跑的意见这样。我这边要小爆一个料啊，其实在虎豹双栖之前，前两周还是前一周，也是 No Face 的那一周，我们共同的朋友，我跟阿虎队长共同的朋友有约我，就是跟队长一起去看
试跑赛道，
试跑这个虎豹的赛道。那时候呢，那个朋友 Richard 茶哥问我的时候，我说我这个礼拜要比 No Face 那去跟阿虎队长去跑可以，可是队长不能把我拉爆，还有你们要跑几 K 啊？然后茶哥就跟我说大概差不多10公里左右吧这样。我就说10公里好像可以哦，赛前做个就是小小的暖身嘛。结果后来我就加进了大家试跑的这个群组，然后在试跑群组里面我们就发问了，就说队长请问我们那天大概会跑几 K， 队长就说啊，大概从哪里跑哪里啊，大概16左右。我说不是说10吗，为什么变16？然后 Richard 就说就是差不多十几嘛这样子，没有差很多。我说不，
数学不是很好呢，
这个我就知道不可能会是十，你这边跟我讲十，我心里就想说不可能会是十，但我心里也觉得好，16还行吧，
好像
还行。我就说好，那也没问题，就答应了，还是答应了。但后来呢，到了那个我们相约的那一天早上，因为我们三峡下大雨，然后因为我在约跑的隔天有一个主持活动要做，我就很怕我会感冒，所以我就在群组里面讲说我这边下大雨，我怕今天淋雨什么的会我不能感冒就对了，所以那我今天先 pass。 然后他们就自己去试跑了，你知道试跑回来之后一群朋友就打卡嘛，拍照啊 po 文，他们那天跑了26公里、
把最长的赛道说整段都跑完了其实啊
直接加码26，
直接把长的都跑完了。
然后我看到他们那个 FB po 文的时候，我心想说还好我没去耶，怎么会膨胀成 26K 我今天跑完26 long face 50K 我还要跑吗？我对不对？所以这个跟越野咖出去大家千万要小心，这是一个题外的小爆料。但是刚刚其实队长有提到，就是在赛前你们会一直这样找朋友再去试走，再去做测试，就是希望说可以给大家比较好的赛道体验。那在这么多年的一直不断尝试改进之下，今年其实整个虎豹双栖的报名人数也是创新高，对不对？
对，今年人数有比往年还要多，也是吓到，因为我们三月四月报名的时候才300多人而已、然后大家一直有在支持，又帮我们在宣传，所以到最后截止的时候有拉到有突破新高这样子、到700人左右。
就是你们那组的限制也就700人而已啊，等于是爆满了嘛。
没有，我们是800人啊。
哦，800人。
对对对，所以我想说明年就改700人，这样我就可以享受爆满的感觉
抱歉，本比赛已额满。
一直很想要宣布比赛额满，
好想要，好想要宣布额满，
好想要宣布一开报就额满。
报名截止，我觉得明年700的话，应该是一开报就会秒杀了啦，就截止了。
对，依照今年的口碑，觉得大家明年都想要再跑。
今年就很感谢大家的支持啦，对啊，因为赛后大家给我们的回馈也都蛮正面的，也都还蛮支持我们主办单位的。
所以你今年那个报了700人的时候，你的心情就是非常的雀跃吗？
刚报名截止的时候非常开心，就是觉得努力那么久终于有一组额满了，14公里那一组400人终于额满了、就还蛮开心的。到比赛前一周的时候就开始紧张了，
焦虑、
对、真的额满了、那赛道到底装得下
那么多人吗？
然后到底会不会塞车，会不会像别的比赛万一大排长龙还塞车打卡我就惨了
真的是一个心情就是冰火五重天的感觉。
对还好就是有如预期的啦，大概就是容纳量就差不多就是跟我之前预估的一样，所以很快就消化掉了。对，
我觉得不管啊，就是那个雀跃的心情是就比赛多么的受到好评或者是说回馈多好，赛前这个赛道总监的焦虑真的是不会
少的，一定会很焦虑的、
对啊、都还是各种焦虑，
就算没事自己也会一直想问题然后想解决的方式啊。对啊，就是那个 心情没办法放下来。
对，其实除了办比赛之外啊，队长也常常在越野跑的领域当中给大家一些教学的方向，就是说要怎么样去适应各种的路段，或者是怎么样做训练。包括阿虎队长其实也有出过一本越野跑的书，是告诉大家怎么样去开始尝试这个很好玩的运动。那我们会觉得说越野跑好像在山境里面，但是事实上像今年那个 No Face 大家就一直在反映说阶梯太多了，阶梯很多，阶梯大赛。其实阶梯、山梯，还有包括刚刚我们讲到的水路、土径、土坡、峡谷，这些全部通通都可以算是越野的范围，也不是说阶梯就不是越野的范围了，
对，
对不 对？
对，
所以在面对这些不同的地形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什么样不同的训练吗？还是说只要一直往山里面去训练自己的反应就可以了？
训练的方式有很多种啦，有的人会去针对比赛的形式来做训练，例如是阶梯多的赛事，那他可能会以阶梯的训练或是爬升的训练、跑阶梯或是跑坡的训练为主。那有的赛事他可能是以可跑性高的比赛，那他可能就会以速度训练加上一些肌力训练，因为没有一个越野赛事比较平缓的，都还是有坡，
都还是有坡，
对，所以他可能会加入速度训练跟肌力训练。对，那
但是你们说的可跑性高的是指说他还是有坡度，只是说他的路面整理的比较好，
比较好，然后你可以用跑步的形式完成，因为可能阶梯多的啊，或是爬升比较特别陡的，那你可能你说要跑不一定真的跑得起来嘛。那个路段可能是快走，
对，
或是用走路的形式快速通过，然后到可以跑的路面的时候才会加速提升你的速度去完成这个路段嘛。对，那所以会针对你的路况来做选择，然后来搭配不同的训练。那像我们之前有出国比赛的话，会看国外的赛道，如果是在海拔2000多公尺或3000公尺，我们会去，像我们夏季就会去做高山的训练，去模拟那个海拔比较高，因为在高海拔跑，
光很喘，
高原反应不一样，
光跑平路的那个感觉可能就跟我们在平路上面跑的感觉不一样。所以就是去做一些不同类型的尝试这样子。对，
那你觉得越野跑的跑者他所需要做的肌力训练是不是会比一般的公路马拉松的跑者要更来的重要呢？
我自己觉得是蛮重要的啦，因为尤其是在台湾的越野跑，他们的地形有很多是除了你要会跑步之外，你可能还需要你的上肢力量，
攀爬，
对，因为有要拉绳的地方，对，你可能需要上肢的力量，或者是有的路线是可以用登山杖，或者你想用登山杖的时候，你需要手去支撑，
对，
那也是上肢的力量啊，上肢力量可以增强你，就像我们登山有的会用登山杖嘛，上肢的力量可以帮忙你可能提升20%或30%的那个
神力的效益，
神力，对，可以让你增加一些快速移动，让你的腿可以节省一些力量，让你可以跑更远。对，
所以这些都是需要额外做训练，跟马拉松跑者平路马拉松跑者的训练还是会有点不同。
对，还是会不同，那可能有的人是会在健身房做训练，那有的人会自己徒手做训练，像我自己就比较喜欢徒手做训练。就是我就在家想到的时间，有空档的时间，就会做可能15分钟、20分钟，
想到就做，
想到就做。
那你赛前，你赛前每一个小时起来一次，你就做
就顺便做一下，
那个因为那个压力太大，就是好好想一下我的那个，
你就做一下，你就没有力气想了啊，你就可以好好去睡了啊。
没有啊，现在因为就是比完赛就比较，心情上面就比较
放松，
放松。对，我就会利用，像我以前就会跟朋友说，我喜欢看电视。那电视的广告时间就是我做一些核心运动啊，或是徒手的肌力，或是哑铃啊，什么深蹲都好。就是让自己动一下。对，
所以队长啊，阿虎队长的粉专说"运动即生活"，真的就是这个意思耶。
他就是广告时间一直做。
对啊，就是把很多的零碎或者是生活里面可以运动的这个时刻，都拿来享受运动这件事情。
像我都看 HBO，
所以没有广告，
没有广告
是不是？HBO
还好还好，
你可以转到其他的电影台，或者是你可以在 HBO 最后面 roll credit 的时候，他roll 完 credit 那一整段你都可以做好不好？找借口，还找借口，在队长面前还找借口，
就听平板是？
对呀、啊， 这种
撑个五分钟
想做运动的时候都可以做得到的， 对不对？其实我蛮期待就是除了虎豹双栖之外，队长可以再帮我们规划更多更多的赛事，虽然是辛苦你了，可是我也感觉到今年在越野跑的这个风气跟大家接受度上面来说已经是越来越好。那台湾本来就是一个透过 offroad 可以探索到很多不同面向的岛屿，所以我觉得如果透过这样子的赛事可以让跑者找到更多的乐趣，或是让没有接触山林的人知道我们台湾的森林有多美，我觉得是很棒的事情。
对啊，我就是因为大学就参加登山社嘛，第一次爬山之后就觉得哇，台湾的山真的非常的漂亮，从此就迷上了，所以迷上就一直到现在，这样20多年过去了，但我就是想我的能力可以把台湾的山介绍给更多人认识，那基础的就是从越野跑开始嘛，越野跑可以到近郊的山，那我们训练可以到中极山到白岳去，那像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跑过一次白岳可能就迷上了，连续 每年的夏天就要上山跑一跑，上山跑一跑，也这样跑一跑也累积了不少白岳。
那队长你未来有考虑说办一个白岳型的越野赛吗？哦，规划一个白岳，
难度很高呢。
对，这个难度就真的非常高了，
可能半小时就起来一次了，之前还一小时醒来，现在半小时就起来，
这个可能三天都睡不着，
都没办法睡。
但是它不是没有可能的呀，
我觉得不是没有可能，台湾是有这个条件的啦，只是要这个可能要通盘计划，要如果要做出一个有规模的，可能需要政府单位的配合啦，对，因为台湾其实有很多路线是非常棒的，因为像我们会看国外的影片，国外那种大山大水，然后有一个跑者从镜头的右边跑到左边，然后就一拉远，后面是更高的山，对啊，然后云海这样子，那我觉得我们台湾也是有这样子的条件，
对啊，
有很多山区，很多人一上去哦，这个地方很棒，我们这边跑步不一定要跑很快，我们就是享受这个环境，享受这个山林，看到这个大山大水的感觉，就心情很放松这样子。
对，其实当国人的接受程度跟国人的认知以及对山林的尊敬和能力是逐渐提升的时候，真的没有不可能，就是看我们怎么样去彼此互相的同心协力把这件事情达成，当然也要
快速登山现在也是一个风潮了，
对啊，但是也要有阿虎队长这种就是愿意做
先驱投身赛事的先驱，
愿意牺牲睡眠的人。
我觉得有点可怜他，他一年办一场已经那么辛苦了，一年办两场可能要开始掉头发，
一年办两场他反正也不过就三天，就加起来有6天不睡而已嘛，六天睡不着，
少睡几天觉，
少睡几天。很谢谢阿虎队长就是可以在越野的推广上面给我们这么多的想法，也给我们这么多的机会让大家可以接触，因为真的是看到那个像是越野版上面大家在讨论啊，就觉得说比完赛接触完山林越野完这件事情带给他们多大的快乐跟富足，就觉得啊，台湾的这个风气越来越好了，我们乐见其成。今天也谢谢队长来，
好，
期待哦，
谢谢，
请把高山越野跑这件事情
放在心上，
谢谢你，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回见，
拜拜，
拜拜。